他是一位基督徒医生，以专业知识和临床经验与你分享健康资讯。
香港注册西医私人诊所主治大夫陈医生，健康咨询站。
陈医生好。
你好彩云，你好。
陈医生好。
你好琼文，你好。
今天的主题呢，我们想请陈医生讲讲，其实现代人因为这个生活越来越城市化啊，可能有所谓的这个现代文明病啊，高血压这方面的问题。那所以呢，想请陈医生呢，就从这方面跟我们谈一谈，我们也可以更进一步的，可以多认识一些和我们的血管有关的一些的疾病，还有健康的常识。
这高血压呢，近一百年呢，仍然对它有一些误会的。
哦，误会啊，哪些方面呢？
就是在医生的圈子里面呢，在1940年的时代呢，对这个高血压，就是说岂不知这高血压是保证血液正常的输送给心脏、脑部和肾脏嘛？这是从医书里面拿出来讲的。
就是认为高血压是正常
的，好
的 是好的，血压高的话。
对呀、啊、1974年呢有一个医学期刊也是这样说，在65岁以上的人血压降低没有好处。还有呢1978年就比较近期的了。对、这个、
我已经出生了。已经
是吗？我以为是迟一些。这个英国的医学杂志说血压降低药不应给老人家服用、除非这血压高于这个水银柱的200厘米。
一般我们现在界定高血压是多少？
应该是超过正常度135，主张药呢就是85。
85、135。
对。
但是1978年的时候还认为
老人家
除非超过200，否则都不算什么问题。
对，是。另外一个误会呢，在香港啊，或者是在内地啊，也是有这个想法，就是说不要轻易的去服用这个血压的药。你服用以后呢，你就不能脱药了，
会上瘾了。
可能是不是瘾的问题，
依赖
，药物依赖。
但是这个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说，如果一个人有这个高血压，而且有一些已经可以排除它引起高血压的因素，仍然有高血压呢，这高血压可能是伴随它一生。所以呢，为了防避这高血压不良影响呢，我们应该给它从今以后都服用这个高血压的药，不是说你服用了以后就不能拖，不是这个观念。所以这两个观念呢应该要改正一下。
那这是什么时候才好像把它
纠正过来？
对，纠正过来
啊，这个是近期的问题。在1977年有一个国际高血压侦查评价及治疗委员会成立了、1977年，而且呢每4年开会一次，综合每个国家对高血压的研究成果就发出了报告。所以呢有一个国际性的一个研究，究竟的高血压应该怎么样处理。另外呢，在世界卫生组织暨国际高血压协会也在1996年和1999年发表了这个报告，
相当接近现在的。
对呀、
这么晚才。
对，那么晚。好奇怪啊。
那如果从这些更新了的医学认识、那现在我们应该怎样看待高血压这种现象，还有它与人的健康之间的关系呢？
第一就是说它是一个病。
是病啊，肯定它是病。
肯定它是一个病。所以既然是一个病的话呢，我们要处理，好像处理一个病的眼光去处理它。而且呢，高血压是影响几个器官的危险的因素。影响那几个器官呢？这个可能要问你们一个问题。
血压应该跟心脏有关系了，
对，
是
心脏影响这个心血管、
脑血管吧？
脑血管，对，还有呢？
还有吗？
还有一个，
已经很严重了。
心血管、脑血管，还有
就是肾脏。
肾脏
为什么是肾脏呢？
这个肾脏呢，如果这个血压持续高涨的话呢、会引起这个肾脏的衰竭。影响这个血管的一个问题。除了这几个 重要器官以外的其他也影响，好像这个眼底的血管也是有变化，在这个周围的血管也有变化，
全身的血管都会受影响了，肯定的。
对，就是微血管呢有影响，所以呢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，或者说是很严重的毛病，所以我们应该去处理它。
那如果成因方面呢，是早年有没有做一些研究，为什么会高血压？
高血压呢，应该是有这个原因，叫做继发性的
高血压。
但是我们大
部继续的继是吧？
继续的治，大部分的是没有这个原因，
没有原因，
叫做原发性的高血压，
原因不明的，
原因不明。
所以两种，如果是有原因的，我们叫它继发性的高血压；
对，
原因不明的，就是原发性的高血压。
对，是的，这个原因知道的大概是有急性的肾炎啊，慢性的肾炎啊，还有那一些分泌这个引起高血压的一些肿瘤啊，这个药物的影响啊，甲状腺的亢进啊，长期服用类固醇啊，固心综合症啊，还有最近呢，我们发觉了这个睡眠窒息症，
睡眠窒息症也会
导致
血压变高。
对对，还有其他呢，就是原发性的醛固酮增多症，这些都是一些已经知道的原因。但是排除了这些原因以后呢，有一大部分是没有明显的原因的，这叫做原发性的高血压。
那是哪一类型的高血压比较多呢？是继发性的还是原发性的？
原发性
不明原因的比较多。
对对对。
但是我的母亲她也有血压高的问题啊，好像医生说她的这个血脂肪高啊，胆固醇高啊，这些算不算原因呢？还是只是一个伴随的现象而已？
这个应该是一个伴随的现象。而且呢，如果呢有高血压，另外有胆固醇高，也有其他的问题一起的话呢，应该要一并来处理，因为集合这几个的因素影响的健康的问题很大。
对，所以他也都一直有在服药吧？
应该是。
那过去我自己的印象呢，似乎觉得高血压呢是年纪比较大的那些人才会有的。对，事实上是否这样呢？
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两个组织呢，他们表示了这个高血压是每一个年龄都会影响的。当然呢，年纪越大呢，这影响的数目就越多。
就越多的老年人他会有这个高血压的问题。
对，而且呢，他们的血管硬化以后呢，血压高的问题也比较大。
那老人家比较容易血压高，是不是刚才陈医生提到血管硬化这是一个其中可能性，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原因，为什么老人家就比较容易血压高呢？
普通的常识吧，就好像一辆车用的久了以后就很多的
毛病都
出来。对呀、但是我们有一个规律的关于这些的高血压的表现。第一呢，除了我们讲了跟年龄的增多是一个正比以外呢，还有女性比较少的。但是女性比较少呢，就是在更年期以前比较男性少。但是在更年期后呢，就高于这个男性。
我们一般可能推论跟女性荷尔蒙有关。
对啊，女性是强者，你知道吗？我在40岁以后就明白这个
道理。
这个道理
为什么呢？
因为他们有荷尔蒙帮助嘛。
但是这个更年期也是大概中年以后。
对啊，是
这个女性的高血压的情况就是不是反过来比男性多了呢？
反过来比这个男性多。但是你现在呢，对于这个更年期的妇女呢，可以服用代偿的荷尔蒙，这个可以将这个问题解决一下。
就借着服用女性荷尔蒙就可以降低高血压的这个可能性。
但是这个不是一个直接解决问题的事，因为这10年来呢，发觉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就是女性用补偿的女性荷尔蒙呢，能增多这个乳癌的机会。所以呢就不提议用。
就是如果你服用一些荷尔蒙的药的话，
有副作用的，
对，
等于是外来的吧，不是你自己身体分泌出来的，容易产生乳癌。那所以为了要降低高血压，可能增加了乳癌的风险，
这个
自己要衡量。
这个补偿式的这个女性荷尔蒙从来不是用来降低高血压的啊，但是要补充一下，现在呢，我们有另外一种的药，就是女性荷尔蒙接受器的改变机，就是说我没有这个福气啊，就是在女性啊这个细胞的表面上有一个接受器，就是对女性荷尔蒙的接受。好像有一些荷尔蒙的接受器好像是关掉了，或者是没有那么有效的接受这个荷尔蒙。女性在更年期以后呢，其实也有女性荷尔蒙产生。
只不过细胞不能够接受。
对，就是在皮下，主要是皮下的脂肪，还有这肾上腺有一点点可以产生。所以这个药呢是促进女性荷尔蒙接受器的功能，
就是帮助这个女性身体的细胞比较
容易
去吸收、
接受这个荷尔蒙。
它有一个好的地方，就是反过来，它是减少女性患这个乳癌
的
机会。
这个是新的药。好像讲到这个女性的更年期去了，现在
我们就在这里打住。
其实身体很多的部位都是息息相关的，有时候我们很难真的完全把它拆开来讲。
除了刚才说到的年龄还有性别的一些规律跟这个高血压的关系，还有其他的一些的特别的地方吗？
有的，这个地理分布有一些的差异，好像在高纬度就是寒冷的地区呢高于这个低纬度，就是温暖的地区。
寒冷的地区比较多高
血
压的病例。
还有呢，高海拔的地区，也高于低海拔的地区。
那这个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呢，陈医生？
当然有原因，但我们这个分析没有很多的
研究。
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，寒冷是个刺激，
刺激
对。
寒冷的刺激，所以我们的这个心脏要更努力的把这个血管
可能是因为有这个寒冷的缘故，有一些在周边的血管是收缩，所以有这个影响吧。但是
这个
报告方面呢，我们没有看太多出现，但
是
有这个
现象。
另外呢，与这个饮食有关
这个一般会听得到
跟饮食的规律是怎样的？
你吃的越好
就越大机会
对
高血压，
那过简朴的生活了，真的
说的越好就是这种山珍海味啊肉类啊。
山珍海味要看是吃什么，如果你吃的是这个
人参，
不是人参，人参引起这个高血压的
也会的
所以高血压不能吃人
参。
海参
没有胆固醇，没有什么东西，这个没问题。但是呢，如果饮食当中吃的东西含这个脂肪比较高呢，就影响。越咸的东西也影响，所以呢，
高脂、
高
盐分，
对，
都要避免。
对，是的，喝酒也是。喝酒呢有一个奇怪现象。如果你喝的酒比较多，那是有害。但是如果你喝这个红酒
一点点
小杯，对，它是有帮助，它是有一个对这个血管的健康有一些帮助。
那如果每天都一小杯呢？我妈妈她最近好像每天喝那么一点点酒。
她喝的是什么酒啊？
也喝过红酒吧，还有一些自己什么洋葱酒啊。
洋葱酒，红葱酒也是用这个红酒来泡制的。
就但是每天都喝啊？
对。
我觉得有点担心啊，每天
不要担心，因为在这个地中海，这个我们发觉是什么？在法国，在地中海的地带，他们为什么这个健康比我们好？那后来就有这个研究，
因为有红酒，
红酒就是红酒。
哇，陈医生，你节目播出去好像有点广告的嫌疑。
不过陈医生也提醒是有节制的这样去喝，
对，
就像圣经保罗提醒提摩太可以稍微用些酒，
这个
稍微就好了，
稍微是一个很高的，
稍微肯定就不是一斤呐、
对，也是不是每一天的一支这些的，
所以大家要分辨
分辨。
那跟饮食有关，所以主要陈医生就讲到高脂肪啊、高盐分啊，还有如果是饮酒过多的话，也容易引起高血压。
对，是的。还有呢，有一个奇怪的现象，但是可能不是一个直接的关系，就是经济文化越发达，患这个高血压的人越多。
嗯，所谓的文明病。
文明病，
我想就是连带一种生活的方式，喝得好啊，吃得好，
吃得好
多啊，问题就来了。
对，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在一个发达的地区呢，精神非常紧张，那越是紧张呢，就越是有这个高血压的倾向。
嗯，所以跟情绪也有点关系了。
情绪有关系，
紧张的情绪。
对对，
气氛呢，常常动怒啊。会不会也有影响？
有的，有的，
也有影响，
所以要平和一些，
心平气和。
有一个现象呢，就一个假的高血压，
假的高血压
跟这个心情有关系，叫做白袍，
穿上的白袍，
衣服那个白袍，
白袍的效应，
白袍效应。
你知道这个白袍的效应是什么吗？
不知道，但白袍我就想到医生穿的这个袍子。
对呀。啊，每当这个病人到医生的面前的话呢，看见这个医生，他穿的是白袍还是其他的，没关系，就是见到医生
带着听诊器，
对，就心里紧张了。那你量多大的血压的时候
就高
提高
了
啊，每次都是这样。但是在家里呢，
他对医生有恐惧，
对，对医生有恐惧。
你们应该换另外一种颜色的袍子了，
而不是袍的颜色的问题，是你他见到
医
生就对，是，
我
们要注意这一点。有些人就比较紧张。但是呢，如果你让他在家里量度就没问题，或者有怀疑的时候呢，有一些是在卧在身体上可以24小时量度的，那你就知道
这种血压计
究竟是高血压，还是一个
白
袍
效
应？
是被医生吓着了呢，还是真的有这个高血压的毛病？
可能有一些医生是比这个可怕吧，
心理上的问题，
心理上的问题。
那么关于高血压流行的这个规律，大致上就是刚才这几样了。
还有一个呢，好奇怪呢，你们知道有一个叫做二等分的定律吗？
二等分定律，没听过啊。
二等分定律
听起来像数学
啊，这个很简单的，
简单的，
非常简单的，就是说高血压的处理的方面呢，在一个社区里面的高血压处理，
在社区里面的
对，有一个好像跟这个二等分定律有关系。怎么有关系呢？
对，
就是有高血压的人有一半是不知道自己是有高血压，知道有高血压，看过医生，只有一半的人接受这个治疗。
通常都是比例都是一半一半这样去分。
对对对对，然后呢，已经接受治疗的人有一半治疗的好，有一半治疗的不好，这就叫做二等分
定
律。这个
很
有趣的，
很容易记下来啊，这个定律
啊。最近呢，在英国呢，有高血压的人大概是63%的人知道自己有这高血压，接近这个50%。然后呢，已经知道自己有高血压的人有50%，真的是一半接受这个治疗。然后接受治疗的人呢，有30%才治疗的好。所以呢，这个有趣的问题呢，其实是告诉我们，现在在我们的社区里面，就是处理血压高不大理想，可能在
比例不高，
可能对这个血压高的问题呢有一个误会吧。
那我们下回就要请陈医生跟我们讲讲，我们怎么样去发现，知道自己可能有高血压。那么这个二等分的定律就可以被改过来了。
是，希望是如此。
好，谢谢陈医生。
好，谢谢，
再见，
再见。
战胜仇敌，全体大声欢呼。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，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。耶和华已战胜仇敌，战胜仇敌，全体大声欢呼。耶和华是我力量，我心中一切的盼望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《线上今天》，短信13229966022，前头注明“线上”，电邮汉语拼音的“线上 @良友.net”。星期一到星期五，把握每一天，为主而活。